希望今天把后四福讲完，那就是使人和睦，还有为义受逼迫，这两个是相反的却有关联的。使人和睦，这是正面的，为义受苦受逼迫，这是负面的。使人和睦带来和平安宁，为义受逼迫那是带来苦难带来迫害。所以使人和睦有福，为义受苦也有福，和平安宁有福，逼迫受害也有福，大家平安有福，大家不安也有福，正面好事有福，负面坏事也有福，这叫做万事都什么？神在我们人生的路途上面有正面的一些计划，也允许负面的情况发生，按我们的选择都喜欢和睦。而耶稣在八福的最后是为义受逼迫，是不和睦，所以和睦有福，不和睦也有福，当然看你了解它的意义和它的实行。以前我们就讲过，这个八福是一个整体，从对门徒而言，在第四章，马太第四章，主耶稣传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他们就真的悔改认罪，真的信福音，就是神差弥赛亚来拯救，神用公义为袍，拯救为衣，要披在罪人的身上，称他们为义。所以对于门徒来说，他们已经如此了，已经如此，就是虚心的人，就是邻里贫穷无依无靠，专依靠神，靠神赐弥赛亚拯救我们。神赐弥赛亚是向摩西举舌，人子被钉在十字架，当人知道耶稣为我们罪死，他为罪而哀痛，他向神柔顺，所以虚心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这样的人他饥渴慕义，希望得着神的义，希望靠神的义活出义的人生。所以八福是对门徒们的称许，面对彼得、约翰、雅各，耶稣说你们是虚心的人，是哀痛的人，是温柔的人，是饥渴慕义的人，你们有福了。前四福是因这一些过去经验，他们就得着了新的生命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些门徒们已经虚心哀痛温柔饥渴慕义，他们就已经得着了神给他们的新生命，他们就被改变成为了光，不然他们在黑暗中，他们就进入了天国。耶稣说天国是你们的，天国是他们的，这一种人的，他们就进入窄门，窄门就是真诚悔改认罪， 真诚信靠耶稣，真诚接受神所赐的救恩。宽门就是靠自己，不要神，不要耶稣，走在宽门的，进入宽门。当一个人这样接受耶稣，就变成了好树。这样的人就像房子盖在磐石上，这就是登山宝训整个他的图画。各位以后回去好好读马太五六七，主耶稣讲这些都会连在一起的。所以八福虽然是一整体，你又可以把它分为前四福跟后四福。前四福是论到得生命的过程，后四福是讲到过生活的情境。一个悔改虚心哀痛温柔饥渴慕义的人，得着了神的生命，成为了光，得了生命就要过这个生活。所以得新生命要过新生活，最明显的满了连续的心，因为我们蒙了神的连续，愿意渴慕清心，专一跟随神，也得着神的洁净，越来越分别为圣，也越来越使人和睦，因为得着神赐的和睦平安，与神和好，把和睦活出来，然后为了见证耶稣基督他的福音和神的救恩，为义受逼迫，得着了义，让义活出来，会跟社会跟人间的价值观人间的道德观产生冲突，以至于你坚持神的义，坚持真理，你会为义受逼迫。而主耶稣更清楚解释，那就是为他的名受逼迫。人为耶稣的名，为耶稣的福音，为耶稣的真理，为神的国度，活在这个世上会受逼迫，因为真理不是人人都喜爱的，不是人人都要的。所以八福的前四福就可以应用在所有听到的外人，变成进天国的条件。虽然耶稣是对门徒们的称许，却成为对普世人的一个挑战。虚心吧，不然天国没有份。哀痛悔改认罪吧，向神柔顺吧，饥渴慕义吧，神必定满足我们的需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不但得着神的国和神的义，人生一切的层面神都眷顾，神都带领。所以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神会有他美好的安排。那么所以这是八福，我再简单跟各位做这样的整理啊，因为有的时候后面比较长的你就忘记了。八福前四福就是进什么门，请大家说窄门，然后连续清心使人和睦为义受逼迫是走什么路，小路。所以窄门小路请问引到哪里去，到永生啊！我们都在向永生到永恒与神同在的荣耀境界。当你真诚虚心哀痛温柔悔改认罪，我们本来没有光的，上帝改变我们，就成为世上的什么光。各位都是世上的光， 希望都很亮，不过我们有的亮，有的不太亮啊。你看我们前面长老多亮啊，电灯一照，他们反射，我这边看得好清楚啊，因为后面太暗了，都看不见啊。基督徒要越来越亮啊，光要照在人前，不是放在斗底下，光曾照在山上，所以让世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是光照出来，满了连续，满了清新，满了和睦，满了真理，为义受逼迫，坚持神的真理，人生的真理，这样的人生是有福的，是崇高的，是我们基督徒能够经验的，在人生路途里面，这是极大的福分，极大的快乐。好，下面我就先强调一下，使人和睦的必称为神的儿子。我记得几个月前我就讲过了，不要误解，你把它单独抽出来就很麻烦。只要我们去调解纷争，让两个冲突的人和好，使人和睦，我们就称为神的儿子，那不就得救了吗？那不就不需要耶稣的十字架，不需要悔改信耶稣，虚心哀痛温柔饥渴慕义都不要了，我就经常去调解纠纷，做和事佬，我就是神的儿子了。这是把八福拆开的危机，这以前很早就讲过了，但是这里我再强调一下，主耶稣说必称为神的儿子，这是将来时态， shall be called， 这是你们很容易去查到的，在希腊文就是被动，又是将来时态。那这什么意思？在圣经我举几个例子出来，可以有这样的强调，就是必被夸赞认定为，被夸赞认定为，我要请你们先看希伯来书，荧幕上一定会打出来，希伯来书第二章，大家一同念，因那使人成圣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义，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第十一章十六节，请，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主耶稣称我们为弟兄，不以为什么？神是我们的神，被称为我们的神，神不以为耻。这里有个特别的含义啊，也许再看罗马书第八章，一同念，受造之物切万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保罗也特别强调，所有受造之物都在等一天，等哪一天？等神的种子显出来。考你们，神的种子在哪里？只有斯班达这里哈，他们又答对了。请问各位啊，神的种在哪里啊？就在这，就是你啊，别看别人哈。宇宙万物都在等，等你，等你干什么？因为你是神的儿子，那神儿子的名分要显在宇宙中，所有被造之物劳苦叹息，直到今日，因为人类堕落，神本来创造万有，交给人去管，结果人背逆神，不顺从神，对神不柔顺，听从魔鬼的话， 人失去统管万有的权柄，所以受造万物没有达到受造的目的，浮在虚空之下，他们劳苦叹息，都在等，都在等。我再问一遍，等谁？怎么就是诗班比较熟练，你们这边都睡着了啊？请问这边呢、啊、在等谁啊？哎，等我，答对了，就等你啊。等你干什么？得着什么的名分？正在宇宙万有之间称为神的儿子。这些干什么？要与基督一同管理万有，在那神永恒的荣耀里面与基督一同作王。所以我们是非常荣幸，那这个称为神的儿子，耶稣称我们为弟兄，神称为我们的神，他们不以为耻，欢喜快乐啊！这像什么呢？啊，我这个比喻不一定很好。比方说，我们中间哪一个小孩啊，非常会搞电脑，啊，非常会搞电脑，后来就打听了，这个爸爸是谁呀？哦，后来一打听，哦，原来是，董志胜是不是啊？但是我们教会专门搞电脑，因为天天到我办公室修电脑啊，他在上班的啊，很忙的。哦，原来难怪他是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嘛，他很会搞电脑，他的儿子会搞电脑。如果他不会搞电脑，是不是他的儿子？是不是啊？还是啊？但是很会搞电脑，所以他必称为他的儿子。这个意思了，让各位知道，就是强调啊。请问各位是不是神的儿子？是，但不但是啊，还要必称为神的儿子。到那一日，神在宇宙万有之间宣称，这是我的儿子啊，因为你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像谁？像神。把神的荣美活出来，神蛮有连续，慈心爱人，所以你要常常反省啊！我求神赐我慈爱的心，求神改变我那个嫉妒纷争恼恨狭小的心灵。你在地上把美善连续的心都活出来，然后你在地上越来越清新，清新我们讲了好几个礼拜，是不是啊？不再重复了，当然是对神的专一，对神的清纯。我昨上礼拜讲过很要紧的，现在考你们，清新从什么心开始？见神由什么来持续？长老回答不算啊，哎，刚刚是不是长老回答？还是第二排的回答啊？反正这边一两排都不算啊，你们就通通忘了。我跟你们上礼拜讲的苦口婆心啊，见神要由靠神持续啊，你持续不来的啊。让我们靠着神，仰望神，依靠神。耶稣来不是废掉律法，乃是要什么？你不靠主，你怎么能成全？律法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你半点都做不到了。你以为你做得到吗？好，你说我不杀人，你不杀人，我不奸淫，那我们只能跟谁差不多？大家说跟谁差不多啊？跟法利赛人差不多啊。这个耶稣算不行的。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断不能进天国。所以我们要悔改认罪，我们要虚心邻里贫穷，来到神面前哀痛自己的罪，向神柔顺。饥渴慕义，我再一次是要对慕道朋友们，我知道有一些来教会听听道的，你千万不要失去了上帝给的福分了啊！ 诗班说好听，今天好像特别好听了、啊。今天加倍的人数啊，哇，听的是人人都应该知道，请你记住了，人人都应该知道。加上回答下面四个字，什么？他就是宝贝神儿子，我们的救主，离了他我们做不到的。所以常常依靠主耶稣，仰望主耶稣，他就把连续的心给你，清洁的心给你，使人和睦的心给你，让你为神做见证，真理赐给你，你在地上越过越有福，愿神保守。现在开始讲下面的啊，我今天我们时间又短一点，今天因为我们有等一下年轻人要来报告他们一个礼拜在这个 Whirlwind 的这个短宣，我就尽量缩短啊。那现在说使人和睦这件事情，对当时的犹太人来听呢，天国来了，使人和睦，他们觉得是很难接受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他们等候的天国，他们等候弥赛亚来，带来神的国，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打败罗马帝国，消灭罗马帝国。因为罗马帝国从公元前63年，庞贝将军就占领巴勒斯坦，消灭了犹太人的马加比王朝，他们就非常热衷于武力革命。这就是叫做一个党，考你们叫什么党？奋锐党。这在主耶稣的时代是一个很极端的一个党，这个党可以算是法利赛派的极端极右派。他们说太慢了，你行律法，他们法利赛党原则是遵行律法，然后弥赛亚来，弥赛亚来会带他们复兴以色列国，但他们说这不行，所以我们要用武力革命，要用暗杀的方法把那一些罗马官员给暗杀。这一个奋锐党后来真的惹了大祸，公元66年，又是这些人从该撒利亚开始，以后到耶路撒冷，以后到全国都叛变。这个战争很长，我不能多讲。66年打到公元70年，打4年，开始罗马政府以为是小闹事，不大在意，没想到他们说弥赛亚来了，在我们中间，因为打了几个小胜仗，结果这个蔓延势力越来越大。以后罗马调大军过来，将军叫做维斯珀先，他的儿子叫提多，他们带大军过来，两下就把他们打平。不过打到68年，尼罗王死了，维斯帕先就被召回去，以后接任做皇帝。公元70年，提多将军就把耶路撒冷整个城烧毁，圣殿都烧毁，残杀好多好多人。根据渲染的 Josephus 写的犹太战争，他说那一次屠杀100多万犹太人。这就是奋锐党搞出来的花样。所以奋锐党听不奇怪，什么叫做使人和睦？是天国来到呢？天国如果来到，那是要带来革命啊！请你们看两节经文，就《使徒行传》第5章，是啊，大家来念：从前丢大起来，自夸为大，服从他的人约400，他被杀后，服从他的人全都散了，归于无有。此后报名上册的时候，又有加利利的犹大起来，引诱这些百姓跟从他，他也灭亡，服从他的人也都四散了。这个在使徒行传，这是加马列讲的话。加马列是当时希律学派里面最有名的老师，是扫罗的老师。请考各位，扫罗后来改名叫什么？就是保罗。保罗老师他在使徒行传讲这个话，就讲过去的历史。 犹太人两约之间一直希望用武力推翻统治他们的外邦，当然早是巴比伦，后是波斯马代，然后是希腊帝国，然后是罗马帝国，特别到了罗马帝国时代，因为他们有马加比王朝102年的统治，他们就希望兴起用武力推翻外国的一种想法，复兴以色列国。这个丢大跟犹大，据一些考证，当然这个有一些不容易，那犹大的考证比较清楚，犹大是一个犹太人的一个术士，那种会搞一些奇怪的事情的，可能也会行一些神迹。他就聚集众人在约旦河，他告诉百姓说，我们起来革命，我现在要带你们革命。他声称他曾经让约旦河分开，因为他们从外面约书亚带他们进来是约旦河分开进来，他说他也曾经让约旦河分开，那么结果很多人就糊里糊涂跟着他，结果在那边叛变，以后罗马军队来了之后把他们通通抓了，然后把犹大斩首示众，然后让这个把这个军队打到加利利的首都，那个时候首都是塞弗利斯，现在是一个古城，不是在约旦河，不是在加利利海边，这个塞弗利斯给他铲掉。犹太人一直革命，这个丢大传说更多了，有好几种，那么我们也许传说我就不要讲太多，他们这种叛乱的事情总之都不成功。所以犹太人一听使人和睦是天国来到的象征，他们简直不敢接受。你看一件事情，各位都很熟悉，主耶稣五饼二鱼让犹太人吃饱，5000个男士还有妇女小孩，吃完之后他们强迫耶稣做什么？做王。什么意思？是说我愿意像一般基督徒一样来跟从你，悔改认罪，来顺从神，寻求义吗？不是啊，他们一直想如果耶稣来做王，打仗一定胜利，所有军队作战，军兵未动什么先行，耶稣做王打仗要不要粮草先行啊？到时候变就行了，多少人都可以变吃饱，粮草不要的话这个打仗一定胜利，他可以抄各种的路，可以想各种的办法。军队打仗这个后勤太重要，你把后勤切断他就困死前面的路了，走不动了。所以他们要耶稣做王不是那个意思，不是悔改信主耶稣，希望复兴以色列国，希望打败外邦的罗马统治。那主耶稣当然知道他们，所以主耶稣绝对不从，退到旷野他去祷告去了，与神与父亲近。他不是属世上的国，耶稣明明讲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属灵的国度，神的国度，神在我们心中作王，是要把魔鬼撒旦权势赶出去。心中魔鬼给你仇恨的意念，主耶稣作王给你慈爱的意念，魔鬼给你淫乱的意念，主耶稣给你清洁的意念。魔鬼带来各种的纷争，主耶稣带来真诚的和睦。真理在基督里面实现在世上，但很可惜，有的时候真理带来和睦，有的时候真理带来逼迫，那就是下面我们要继续讲的。这个人类的历史就是这样的可怕。神造人本来是要相爱的，结果第一对的兄弟 就把人类的历史大概描写出来了。因为该隐亚伯就是战争的开始，这两个兄弟居然打仗，然后一个把另一个杀了，然后欺骗神，我不知道。人类在地上，我看一个报道，我觉得也很稀奇啊，我也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做的统计。他说能够追溯的历史大概5560年。那么这5560年能够追溯的战争14531次。我真觉得这个奇怪，这个 amazing， 怎么能够统计得出来？记住吧，差不多4000-5000次人类有记载的战争。那说从有记载的战争死亡人数的估计，大约36亿的人口，今天全世界不过70亿出头，所以是现在世界一半的人口，是在5560年历史里面战争中间死去的人。如果要算财富的损失，那算不清了。那他做一种估计，我觉得很特别。他说盖一条环绕世界一圈的高速公路，用黄金来盖，而且是非常宽的，宽到150公里的宽度，这个高速公路厚要厚到10公尺的厚度，这样子绕世界一圈的黄金，是全世界战争财产损失的估计。看完之后真的觉得很悲哀啊，这么多黄金一人分一点不就没有事情了吗？哈，那还吵什么嘛，这个世界吵来吵去还不是为钱为利。可是人就是这样可悲。那还有比较精确的统计，就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现在，以前不计，大大小小局部战争大概至少300场，这个世界上面。二战结束1945年到现在也不过才差不多60-70年了，70年的时间，300场大小战争，死去的战火人数大约1000万人。所以第三次大战我们真的不敢想象将来怎么打，打起来之后现在不是一般武器了。亚特兰大能够接纳几颗核子弹呢？亚特兰大大概是几百万人嘛，不需要几颗就够了，不要太多。那现在全世界据统计，俄国的核弹数目已经超过美国一点了，这是我看一个统计有关战争。他们大概我记得印象的话，就是因为一直在删嘛，两边都在减掉核子弹数目，可是俄国的核弹数目现在好像1700-1800，美国比数额少一点点，所以这很可怕的，不敢打。现在打起来真的不得了，你看乌克兰这么紧张，两边还是不敢打。这在上帝看起来真是怎么搞的，你们干什么啊？你们科技发明这么进步哈，花这么多钱做科研哈，搞了半天你们是互相毁灭。真的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只有一个结论，那就是互相毁灭。现在我们进到比较重要的，为什么不和睦？今天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多不和睦？小到两个人，小到夫妻都不和睦，这是很可悲的。归根究底的原因就是罪在人的心中，魔鬼撒旦借着罪的力量让你活不出上帝的荣美，活不出上帝的旨意，把魔鬼的仇恨，把魔鬼带给人的那一种自我中心，要把自我提升， 一定要自我利益、自我喜好、自我想法、自我的威望、名士等等。想来想去，不和睦大概就这个原因。我的利益、我的名声、我的地位、我的想法受到威胁，所以就跟别人产生对立了。那对立再加上罪恶力量的辖制，你胜不过这些对立的权势，你以至于就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不和睦。人类的悲哀就是撒旦借着罪、借着自我自私的这种心控制人的心灵，从小然后到一个小团体，然后越来越大，都以自我为中心的角度，你没有办法真正达到和睦。怎么能够和睦？要改变这些意念。怎么能改变？所以又回到前四福，唯有神能改变，唯有耶稣进到我们的心里，他把那一种真正博爱的意念、真正一种宽广的心胸、真正不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一种人生观、价值观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你才有越来越可能的和睦。各位夫妻开始，这个家庭呢，家庭就是弟兄们，请你们回答，你们要爱妻子像谁爱教会一样？这弟兄们答的哈，然后再问弟兄们，再答一答，基督爱教会，为教会什么？你肯为你的妻子舍己吗？哎，不答，就一个答，那没有希望了，被他没有希望了。弟兄们，请你好好回答，你肯为你的妻子舍己吗？好，感谢主，至少两个长老听得很清楚啊，代表教会嘛，你们后面不听啊，不讲哈，那小心了，将来你婚姻出问题，拜托你不要来找我啊，千万不要打电话给我了，回去悔改啊，回去好好的跟随基督，让基督的爱充满我们。现在该问姐妹了，圣经告诉我们，丈夫是妻子的头，是家庭的头，所以妻子对丈夫的态度两个字，姐妹请回答。所以真的姐妹比较顺服，你看答这么大声啊，弟兄们啊，你们要得安慰，姐妹们答这么干脆，你们刚才拖拖拉拉让我很生气啊，知道吗？这个教会没有希望啊，如果你们都不肯真正为妻子舍己的话。但是姐妹们啊，顺服不是嘴巴讲两个字就完了哈，很不容易的啊，真的很不容易啊。你真的要顺服你的丈夫，他会爱你更多啊。那丈夫记住，当妻子顺服你，你真的要用更大的爱去爱你的妻子，这样的家庭就没有问题了。其他什么小事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嘛，那有什么好吵的啊？那吵不出来了，大原则掌握。所以保罗教得很明白很清楚，我们感谢神啊，和睦我们实在本来没有的，可是神先把和睦给人，神改变我们，所以神差他儿子耶稣来先解决人跟神的不和睦啊，因为人离开神，因为人不要神，人被魔鬼就掌管了，所以耶稣来要把魔鬼权势败坏，赶出魔鬼的作为，为我们的罪先要被钉死十字架，救赎我们的罪，然后让罪的权柄从我们身上也脱离，魔鬼就没有办法陷害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再多发挥这一面，因为下面还有相当多要讲的。那么我们能够跟神和好，经历神乐意的先主动跟我们和好，所以神把和好做好了，然后要基督徒 去传讲和好的福音。啊，保罗说我们要去劝人与神什么和好。如果人不听，请诗班给我回答啊，人不听我们要怎么办啊？咒诅啊，不行啊，不听不听就该死啊，活该。不对不对啊，这个答的不对，好吧，请请啊，为他祷告，这是一个哈，为他祷告也是对的啦。这边中间这一排，圣经讲得很清楚，你劝他与神和好，他不听，啊，带一个弟兄去啊，去对质啊，好，告诉各位保罗的答案哈，这不是我的答案。保罗说劝人与神和好，还要求人与神和好，记得这个话吗？求啊，啊，所以我劝在座慕道朋友赶快与神和好，你还不听还不听，我就求求你啦哈，拜托拜托你跟神和好吧，神已经做好了，神差他儿子来死了，复活升天，回到父的右边，做我们的中保。只要你邀请主耶稣进到心里，你说主耶稣我需要你，请你做我的救主，做我人生的主，我就能与神和好了，成为神的儿女，他就是我们天上的父了。所以慕道朋友啊，你不要失去福分呐，啊，啊，我都很少求人的了，啊，真的不求人的，你不然你问你们长老，我求不求他们，从来不求他们的哈，啊，求神就是了啊。但是我求求你啊，慕道朋友，啊，慕道在哪我不知道哈，啊，求求你快信耶稣啊！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会离开世界啊，真的。昨天我们才去领一个追思礼拜啊，美云姐妹的先生72岁，那回天家了啊，我们也没想到这么快啊。你现在你说我才62，还有10年啊，很难讲啊，很难讲啊，啊，你们63是个关卡，73是个关卡，60几啊，准备好一点吧，早一点准备。求求你信耶稣，好了，我不多讲了，下面还有很多正道要讲的哈。然后我们就讲，那这个为什么会带来逼迫呢？我们都是劝人与人与神和好，那不该应该是很好的结果吗？啊，但是我们刚才强调过了，当我们劝人与神和好，因为这个和好是要真理的，真正的和好一定都回到真理的层面，若不然只有假的和好，只有表面的和好，明明是我错了，然后你来调解，然后好，算了算了算了，大家去吃一顿牛排不吵了，那明明是我错了嘛，那我的对方这一个人他不服气的，牛排吃是吃了啊，下次鱼排也吃了，但是问题没解决啊，我这不合真理不行的，所以还会吵起来。真正的和睦啊，所以神把我们带进真理的里面，耶稣替我们死了，我的罪都归耶稣了，神就不能再审判我了嘛，这是真理，我真的悔改信耶稣了，耶稣的血洗清我的罪，我们到神的宝座前，神为了持守真理，必定因耶稣的救赎完全赦免我的罪，若不然神就没有真理，所以我们信耶稣的人很安心啊，唯靠耶稣保险，刚才唱的嘛，我罪怎能得洁净，大家回答，不回答，唯靠耶稣保险，所以上帝的真理他会持守的。那我们今天在地上能够让人和睦，是因为都回到真理的层面，如果没有到真理，那种和睦是外表，是不真诚的，是没有持续力的。当我们讲真理的时候，人不一定愿意听，我们劝人和睦，劝他要与神和睦， 劝他要虚心，他不肯虚心；要哀痛，不肯认罪；要对神柔顺，也对人温柔，他不对神柔顺，也温柔不出来；劝他饥渴慕义，他不要，他就走他自己的路；然后你坚持他要，他坚持他不要，两个一坚持之下，如果你得罪了他，他有权势的话，可能你就会受逼迫了，你就受苦了。你为义受逼迫，就是为主耶稣基督，为主耶稣的福音，为主耶稣的缘故去劝人。所以这两个就连在一起，为义受逼迫，为主耶稣受逼迫。这些事情是很多的，由于时间关系啊，我就举一两个例子我就要结束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一个为耶稣受逼迫，为真理受逼迫，非常可值得我们敬佩的，就是潘赫华。听过这个人名字没有啊？这个 Ben Hoover， 德国的一个牧师叫潘赫华。在二次大战以前，甚至一次大战以前，在德国另外一个哲学家跟这个潘赫华有相当类似的背景，他名叫尼采。这两个人都是德国路德宗牧师的儿子，两个都是家庭牧师家庭长大，但是潘赫华非常敬虔，非常顺从神，特别喜爱登山宝训，认为登山宝训是圣经里面最精华的论说。尼采也是牧师家庭长大，最讨厌登山宝训，最反对登山宝训。当然各位知道尼采后来变成不信神了，变成所谓存在主义的哲学家。那这两个人有什么特别地方呢？他们的观点从基本对神观、对人生观、对价值观、对世界观都不一样。潘赫华是很正统，活在神的真理中，接受主耶稣基督改变他的人生，所以他非常厌恶不合理的战争，他带头反对希特勒，他说纳粹这种侵略战争是错误的，反对神不喜悦的，结果马上就被纳粹关到监牢里去，关起来，特别注意他。尼采是怎么一个背景呢？他因为经历过几次德国跟外国战争，他了解当时拿破仑横扫欧洲，把德国打败，德国就受到很大的羞辱，他很希望一种强者得胜的概念，追求强者，认为弱者是不好的，强者是好的，一定追求强，强到超越一切，所以他的超人思想从这样发展出来，他要把德国这个民族认为是要强盛起来，不能够是打败的，要强盛。这一种思想就影响后来的希特勒很大，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的民族非常低沉，非常的被看不起，特别打败了，所以整个民族自尊心非常低落。希特勒就最佩服尼采，据一些书的记载，希特勒的办公室挂一幅尼采的图像，天天都想到尼采所讲的那种超人的观念，要有强者的观念。那这些观念害了希特勒蛮多的，因为德国在那样的一种情境下，他要把他 兴盛起来，产生强烈的民族主义，也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思想，要适者生存，要能够弱肉强食是正确的，所以他要把犹太人消灭，只有他们这个民族是最好的。这一些错误的观念影响尼采，再加上他说宗教信仰是人发明出来的，人有困难，人有需要，自己不强，自己不追求超人的思想，结果去靠上帝。但是十九世纪越来科技越发达，所以慢慢的加上达尔文进化的影响，强调人定胜天。他说上帝是人弱者创造出来的，现在追求强，追求超人，人不再需要上帝了，所以他的一个口号，上帝怎么样了？死了。人让上帝生，人让上帝死。他这种完全错误偏差的人生观，对神一点柔顺都没有了。他就批评这个登山宝训，这是弱者的观点，这是不应该要的。所以他后来走上一个很偏激的一个人生，我们当然不是很清楚，后来他据说是精神不太正常了，发疯而死了。上帝没有死，上帝永远活着。人以为上帝死，上帝不会死的。潘赫华在监牢里面仍然为神做见证，继续认定纳粹的侵略是错误的，所以纳粹就不放过他。就在联军要把柏林攻下的前几天，他们知道大概守不住了，下命令把潘赫华处死在监牢里面。所以潘赫华为主殉道了。那这两位让我们感觉，一个真诚为和睦的缘故在那一边大声疾呼坚持真理，结果为真理而殉道，为义受逼迫；另外一个是反对神的真理，结果上帝不会死，他已经早都过世了，不在这个世上了。人会过去的，为义受逼迫是有福的。耶稣说以前的先知神都这样待他们，以前的先知历史上太多了，我现在没有时间讲了，但是我最后还要用各位三分钟，我一定要讲最后一件事才安心下台。这件事就是将来基督徒啊为义受逼迫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我本来想在美国啊大概就没有这个机会了，我现在都已经七十几岁了，不知道还能活多久啊，什么时候有机会去为义受逼迫呢？现在发现可能有机会了。各位知道六月底美国最高法院要判定一个法案，就在最近大概十几天里面，判定什么法案呢？就是对于所谓宪法增修条文第十四条，这一条是干什么？要判定美国各州立法禁止同性婚姻到底合宪不合宪，这个很严重的判法。如果最高法院判违宪，那全美国所有州都不可以判定同性婚姻是违法。顺便考你们一下啊，现在美国你知道不知道有多少州或者地区已经通过同性婚姻合法？多少州啊？36个州加上 DC Washington DC 首都华盛顿特区，37个这样的地区同性婚姻合法化，这蛮严重的。最强烈的天主教国家 爱尔兰。去年2015年居然通过同性婚姻合法化，这天主教国家最反对的去年已经通过了。还有另外一个天主教国家卢森堡前年通过同性婚姻合法化，所以现在世界上至少17个国家已经通过了。那美国是各州去立法，那如果最高法院判定哪一个州判同性婚姻是违法是违宪的话，那美国就完了。不知道将来我们碰到什么难题啊，就求神怜悯。美国很大的教派里面好多好多都已经沦陷，最早大概是圣公会，然后是美国信义会，然后美联合基督教会，前不久就是美国长老会。各位记住，在美国长老会有两个系统的，一个叫做PCUSA， 就是 Presbyterian Church USA， 这一个团体已经承认同性婚姻合法化。这一个团体本来差不多250万基督徒在美国，因为这个缘故现在降到170万，但是他们还是有很大的势力，有10000间教会，有20000传道人牧师，这个势力还是很大。各位不要讲错另外一个长老会，另外一个是 PCA， 那个没有事，那个还反对同性婚姻，但是 PCUSA 已经通过了，信义会通过了，圣公会，联合基督教会，像这些都是大的美国教派团体。我听说乔治亚州还没通过，我还蛮高兴从新泽西搬到乔治亚。新泽西通过了，我跟各位大概讲过，我曾经他们在纽约州、新泽西州都很靠近，跟一些牧师到纽约去举牌子反对反对婚姻是一男一女，现在很危险，你们做家长要小心了。昨天我参加一个团契，一位弟兄告诉我，他的儿子回家说，老师教的将来结婚不一定是一个 girl 一个 boy 啊，两个一样的都可以。你们做父母有没有听过儿子这样讲啊？他现在就在美国，就在我们这附近呢，这要小心了。这个概念从小输入，长大非常危险啊，因为圣经是明明反对啊。我没办法看太多圣经，请看利未记18章，很快就结束了。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是可憎恶的。这个神在旧约讲得很清楚。那新约看罗马书，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应得的报应。还有哥林多前书，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恋童的、青蓝色的，圣经非常明显啊。有一些人想办法把它解释掉，我不讲怎么解释掉，那个是不合理的解释啊，不要听更好，把它这个事情用别的办法解释掉。圣经很清楚，索多玛、俄美拉，神是非常的愤怒，甚至要从天上降火来审判索多玛、俄美拉抵挡神、坚持这样做的人。不过最后各位记住哈，如果我们碰到有这种倾向的人，要用极大的爱心待他们，帮助他们。愿神给我们智慧。若是有这个倾向，其实任何人都有罪的倾向， 人堕落在罪中，你不能说我有什么倾向我就照倾向去活啊。那你喜欢黄金，你跑到所有珠宝店都去拿黄金，这是我爱黄金的倾向，那是犯罪啊。所以你不是什么倾向造什么活，你要靠神的恩典，把罪恶的倾向、错误的倾向，上帝有大能改变我们，这就是救恩，这就是主耶稣来，人人都应当知道耶稣是谁，改变我们一切。我们低头祷告。但愿亲爱主耶稣，奇妙伟大荣耀的救恩更完全实现在我们身上，让我们不但脱离一切的罪恶，更充满你的荣美，活出各般的好行为，让世上的人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对不起，我讲长了，所以现在我们就不用回应诗歌啊，祝祷好，请各位起立。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直到永远，阿门。请坐。
接下来要代表教会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请问今天有没有照到相的？这样子，为了争取时间，我们请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新朋友们都请起立好吗？我们把好有魏景涛，对不起，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一一介绍大家，但是请所有今天新来的，待会儿我们在钢琴前面集合，我们有专人接待您参观教会，也欢迎你留下来一起享用午餐，中式的西式的都有。好，另外有几天大家请坐，抱歉今天老师忘了让大家坐下有几件事情跟大家提醒一下第一件事情就是团契主席约会，周报上写的是12:45，但是考虑到团契主席和辅导也要吃饭，所以我们改到1点钟在儿童崇拜厅举行，请每一个团契至少派一位代表参加。另外我们12:45继续有提供中式或者是西式的这个午餐，中式的话是每份5块钱。那上个星期我们第一次尝试，好像菜的分量不太够，所以已经跟餐馆沟通，今天菜量应该会增加一点，今天有豆腐鱼片还有开洋白菜。那我特别请这个行政助理把那个自由奉献这个拿掉，因为午餐是一种消费的行为，不是你到教会来爱给多少就给多少。请大家如果你想吃中式的就付5块钱吃中式的，想吃西式的汉堡鸡肉汉堡也有1块钱。那另外提醒大家一下，这个星期 五晚上，6月19号晚上7:30，在教会我们有欢迎今年7年级的youth， 就是青少年，他们第一就是从六年级升到7年级，他们有一个迎新的会议，也有家长会。这个家长会不是只给7年级的，而是给所有青少年的家长。你们可能把青少年送到教会来，在教会里头做什么事情有些清楚，如果您有参与服事的话可能清楚，但我晓得有些家长没有参与服事，也欢迎您借这个机会来了解一下你们家的孩子在教会里头他们有哪些活动。所以请大家，特别就说有青少年的家长，请大家尽量能够参加。另外就是提醒大家一下，在周报第10项这个美东南区的夏令会，7月3号到5号，今年7月3号是放假，因为7月4号是星期六，所以7月3号星期五是放假的。7月3号到5号在 Shaco Spring 举行，今年的讲员有2位，一位是华新牧师，另外一位就是我们的黄子佳牧师，还有很好的专题。报名的时间是6月21号截止，6月21号截止，所以请大家把握机会赶快报名。那接下来我们青少年有一个这个简短的报告。Daniel Lee， 我们欢迎他，他带领我们的青少年在 Warwing 有很多的活动。
Hi, good morning. I hope everyone's doing well this morning. Yeah, my name is Daniel Lee.